第十六集，长风上车之后，找到乘警。这列火车上有五个乘警，他们聚集在餐车上，一起喝茶聊天。见长风过来之后，便招呼他到乘警室去。到了乘警室之后，乘警老刘舔着肚子，关上了门，对长风说：“你小子总是神龙见首不见尾，这次怎么舍得光顾我们的车了？还不是因为不给您添麻烦吗？最近风声紧。”长风笑着说道：“难得你这小子有这份孝心。不过我听说无锡最近出了几件大案，该不会是你们六鬼捣的鬼吧？要是你们蹲了大院子，我可就少了一位财神爷呀。”“你也听说了呀？消息倒是挺灵通的。”“这事儿我也听说了，传得可凶了。道上人说啊，是黄瘸子的鬼魂回来了，也有人将这件事情往我们六鬼的头上安。您是知道的，我们在列车上是鬼，到了陆地上就只是一条虫。抠门矿这活计对我们来说更不擅长，这一点我们还是有自知之明的。”长风谦虚地说道。他们讨论的是最近无锡发生的几起入室盗窃大案，乘警倒不关心是不是长风等人所为，而长风觉得这些传言似乎对自己不利。他在想，究竟是谁敢如此顶风作案？这次你贼中六鬼五个人一起出动，是不是有什么大手笔啊？乘警笑吟吟地说道：“哼，大手笔不敢，有一条十万的鱼跳到你们的车上来了，所以我们啊就忍不住跟了上来，想抓回去。不过这次只怕孝敬您那份会少点，所以跟您商量一下，看能不能让出一成出来。”“凭什么？你这生意做大了，人却越来越抠门了。最近风声紧，兄弟们都好久没动手了，大家还指望着这条鱼过年呢。您老人家就松松口吧。”“别扯淡，老子四成，少一成老子就翻脸，就兴你们过年，我们就不过年了。”长风最终还是妥协了，他本想为兄弟们多争取点利益，然而贪心的乘警却不肯松口，于是他也只能维护四六开的原状。出了乘警室的门，长风恶狠狠地骂了一句：“操他娘的，老子迟早有一天会识得你们这帮贪心的王八犊子。”现在难度就在于金属等人盯着淮南人两天了，但是那两个人足不出户，所以他们并没有看清楚这两人长得是什么模样。如何在列车上那么多乘客当中找他们呢？这难度无疑相当于大海捞针一样。车开动二十分钟，乘警就查了一次票。其实这是长风有意安排的。乘警查票的目的，一是为了让他们缩小寻找两个淮南人的范围，另外一点就是想排查一下车上到底有多少反扒刑警以及道上的人，因为毕竟到了年关，上面肯定有什么动作。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由于东北贼王们的极度猖獗，铁路公安每趟列车上都安插了反扒刑警在车厢里。反扒刑警在盗贼们中叫法也各不相同，比如北京天津一带，他们称反扒刑警为马爷，在上海江浙一带称为条子，而在东北一带则称之为现行组的。这些反扒刑警都是便衣伪装上车，他们和普通的乘客一样，扛着行李埋伏在一些不起眼的角落里。那么在列车上，那些盗贼们又是如何辨别身穿便衣的反扒刑警的呢？经过与便衣刑警们的无数次交锋之后，东北贼王们也掌握了充分的经验。其实说起来，反扒刑警和扒手都有相似之处，一是他们的眼神，警察和贼的眼神都是一样的，他们如鹰眼一样敏锐，而且有洞穿力。一个有着丰富反扒经验的猎手 能够在人海里一眼就认出谁是扒手。同样，一个具有丰富经验的贼也能通过眼神从人群里认出谁是同行或者犯扒的。因为他们有着相似之处，所以扒手们经常也会混淆。如果东北贼王们上车之后，怀疑车厢里有反扒刑警，就会私下里去找乘警们，让他们将反扒刑警辨认出来。在列车上往往有两种人是不买票的，一种是贼，一种是反扒刑警。验票时，反扒刑警会向乘警出示工作证，并说明自己是执行公务，而盗贼们都想方设法地逃避乘警的验票。乘警验票结束之后，就会向长风等人暗示车上有多少个反扒的，都分布在什么位置，让他们做好提防。如果碰到那些蒙混过关的打冷车的这些盗贼们，乘警呢会将他们清理下车，好让长风他们动手。长风跟在乘警的后面，通过查票，长风了解到从无锡上车到终点站下车的乘客一共有164人。金属给长风提供一条重要的线索，那就是这两个人都带着浓重的淮南口音。通过再次的排查，带着淮南口音的乘客有十几个，有五六个人呢在同一节车厢，那就是八号车厢。可是这几个人中却没有两个人在一起坐的，这时长风就有些纳闷了，是不是金属码错了点了？于是这两个人根本就不在这车上啊！他们秘密地去餐车合计，然后陆续返回了八号车厢里，也各自分布在车厢的各个角落。火车仍然在铁轨上咆哮着，从苏州进入昆山境内，车上的乘客似乎才静了下来，有的在胡乱地翻着报纸杂志，有的呢几个人围着一起打牌，有的则是漫不经心地看着窗外的风景。他们只想早点结束这旅途，早一点的到达目的地。这时站在过道外的赤狐和白狼两人不知道为什么却吵了起来，浓重的山西口音逐渐的声音越来越大。他们两个都是一副做生意的模样，身上穿着名牌的羽绒衣，夹着一个玲珑的牛皮公文包。在那个年代，夹一个牛皮公文包那就是身份的象征，不是官爷就是款爷。可你这种人，大伙做买卖简直是倒八辈子霉，白狼说道。你也好不到哪儿去，去那一批货害得老子足足折了10万块。10万块钱呢？啊！赤狐怒目而瞪，尤其是说到10万块钱的时候，赤狐加大了嗓门。这时候车上几乎所有爱看热闹的人都将目光投向赤狐和白狼身上。在那个年代，10万块钱买卖可不是小买卖，乘客们想在枯燥的车厢里寻找一些乐子，为此呢是打发无聊的时光。就在这时候，却只有两个人目光投向另外一个地方，那就是行李架上那个陈旧的帆布旅行包。这一幕被躲在暗处的金属看在了眼里。这两个人一胖一瘦，胖的剃得光头，戴着一副墨镜，瘦的留着长发。其实刚才这一幕都是长风几个人去餐车合计好的，因为到这个时候了，他们还没有找到那两个淮南人究竟在哪儿，所以他们商量由赤狐和白狼两人配合演戏，其他人呢则分布在车厢的前中后三个角落，注意观察每位乘客的细微表情，然后看能不能找到一点线索。通过刚才这一招之后，金属认为这淮南人极有可能就是刚才那两个人，而那10万块钱也就有可能是在那个其貌不扬的帆布旅行包里。可是金属就有些纳闷了，明明刚才这两个人说话不掺杂一点淮南口音，这又是为什么呢？